您好，这里是天路呼叫中心，请听从神来的信息。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想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吗？就让潇潇陪你一起探索真理，奔跑天路。
欢迎收听天路步步通。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天路步步通的时间了，我是潇潇，小月潇加上一个逍遥的潇。天路步步通节目是潇潇为你所预备的，潇潇愿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陪你一起来寻求真理。今天潇潇为你预备的是打破砂锅的环节。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开始谈的都是圣经，因为圣经这本书实在是太奇妙了。下面就请保罗弟兄跟我们一起来打破砂锅。
基督教不是洋教吗？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呢？
哎，你们说人是神造的，好，那我问你，神又是谁造的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
保罗，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问题啊，就是圣经，基督徒人手一本，然后把它当成是有的时候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那到底圣经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如果圣经是人写的话，那人写的会不会有错误呢？或者是说这个在手抄本传留下来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不准确的地方？你跟我们谈谈好吗？
对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圣经的原文呢并不是中文。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可能会知道说，旧约圣经呢是用以色列人的文字希伯来文，还有当时所通行的一种文字叫亚兰语所写的小部分的亚兰文。那新约圣经呢则是用希腊文所写。那因此在我们思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层面。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写圣经的人他们是不是准确地记录了神的启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当初写圣经的人记录了神的启示，那么后来一代一代的人抄写这本圣经，他会不会抄写得很准确呢？那第三个问题则是说，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它中间要经过一个翻译的过程，这个翻译的是不是又能够准确的传递呢？那这三个问题，这三个层面呢，我们可以一一来看。那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有66卷，这66卷书呢，它整个的写作时间大概在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是神在这1500多年当中，借着大概有40多位的作者来写出这66卷圣经。那首先我们说，圣经的确是神借着每一个人来写的，但是在这个圣经的写作过程当中，它不同于任何其他文学作品的写作。因为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它的写作主体是作者本身，是作者运用他的智慧，运用他的头脑，运用他的能力来进行创作，所以那些写出来的东西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话语。而圣经的唯一作者是神自己，是神在历史当中拣选一些和他所用的工人，一些仆人，借着这些人把他的旨意传递出来。因此圣经的唯一作者是神自己。在提摩太后书3:16那里说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默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默示是神的灵，是圣灵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在穆迪神学手册里边，关于默示有这样一段解释，那里说到，默示是圣灵监督作者，让作者按照自己的风格个性写作，但说写的就是神的话语， 是具有权威的、可信的，以及在原稿上是没有错误的。那这个默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也就是说神的灵感动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让他们来传递书写神的话语。但是在他们传递书写神话语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个性。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整本圣经这66卷书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背景，甚至说各有各的特点。但是这66卷书因为出于同一个圣灵的默示，因此整本圣经却是完整的一体。这66卷书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互相脱节的，更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印证，彼此关联，互相配合，形成了一本完整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确实地说，圣经不是人的作品，乃是神的作品，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因此圣经的来源是确实可靠而没有问题的。接着下来我们就会思想到第二个问题， OK， 如果我们肯定说圣经的作者，也就是圣经的原本是从神的默示而来，这些原本的经卷在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流传在世上的呢是后人从原本而来的抄本。那么如果原本是没有错误的，抄本会不会产生错误呢？会不会说是今天的抄本和原来的抄本已经相差很远了呢？这个是圣经学者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有的旧约最早的抄本，原来呢是追溯到公元10世纪左右的这个马说拉文本，也就是距我们今天大概还有1000年左右。马说拉文本是出现于公元的10世纪，而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是出现于公元前的5世纪，也就是说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和我们现有的旧约的最早的抄本，这中间相差的年代有将近1500年。那这就使得人们对这个抄本的准确性有很大的担心。可是以色列人这个抄本的准确性却是令人惊叹的。圣经也是一代一代的人用手工抄写的办法来传递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专门的一群人，就是负责这个圣经的抄写。那么以色列人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极为严谨，也是极为认真的。那么首先一些犹太学者，我们称之为马索拉学者，他们比较了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的抄本，然后通过比较确定了一个最权威的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马索拉版本。然后在这个马索拉版本里边，他们严格的清点每一页每一行到底包含多少个字母，他们会在每一行旁边注上说这一行包含有多少个字母，然后在每一页的结束呢会注上说这一页包含有多少个字母。他们也会计算说哪一个字母是在整本圣经的中心点上。那么以后所有抄写的人，他的抄写就必须严格的比对这个最初的确定下来的权威版本。如果你的抄写当中每一页上有一个错误，这一页就要毁掉重新抄写。所以马说拉文本确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抄写规范。马说拉文本本身和原本之间有没有差异呢？那么1947年的时候，在以色列的死海附近，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旧约的经卷。这一批的经卷呢比马说拉文本提早了大概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那么这批旧约经卷也是抄本，但是这批抄本呢和圣经的原本的存在时间呢是相当接近的。这批文圣经古卷呢今天的人们称作为死海古卷，因为他们是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面发现的。 当我们发现这个死海古卷了以后，我圣经学者就把这个死海古卷呢和这个马舒拉文本进行比较，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1000年的跨度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就是死海古卷和马舒拉文本虽然相差近1000年，但是它们中间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事情，一本书传抄了1000年，多少人在这里边抄来抄去，居然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误差，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死海古卷的出现，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让我们可以放心的说，我们所看到的抄本和圣经的原本之间是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和原则性的差异的。那么新约的抄本呢有5000多份，那么这个5000多份相互比较的时候呢，这中间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圣经学者仔细研究了这些抄本之间的不同呢，说发现说这些差异基本上都是一些单词顺序的一些不同，对于句子本身的意义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圣经学者最后的统计结果说，在新约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文句原貌的大概有40处经文，就是我们因为相互的抄本在这40处上都有不同，那我们也无法确定说原本上这40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呢，这40处句子都是无关紧要的句子，对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教义呢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从抄本呢，我们就要进谈到说翻译，如果抄本没有错误的话，我们翻译会不会有错误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如果一个翻译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了圣经的语言和其他文化的语言，那么再加上他本人在信仰上的敬虔和认真，他就能够确保说这个翻译能够准确地传递圣经的信息。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圣经在全世界已经被翻译成了超过将近1500种左右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圣经的翻译造成了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了一个另外的基督教，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虽然我们中国人看的是中文圣经，那么韩国人看的是韩文圣经，英国人看的是英文圣经，但是所有的人信的都是一主一信一息一神，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翻译也是能够准确地传递了圣经的真理和信息。因此从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的作者是神在圣灵的默示当中传递神的话，准确地传递神的旨意，抄本则是准确地传递了原本的内容，而翻译则是准确地翻译了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说，我们今天手中所有的这样一本中文圣经就是神向我们所发的启示和真理。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真理。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读过圣经呢？你手边有一本圣经吗？如果没有的话，欢迎你赶快写封信来索取。小小这里还有2本书等着要送给你，一本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第二本是考古学与圣经。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小小就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再见了。不要忘了，神爱你，他宝贝你，我们明天天路不普通再见。